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小朋友们好，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松枝阿姨。从今天起啊，我开始给你们讲童话故事《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》。由于这篇故事较长，我们分两次讲完。今天我们播讲上集。这篇童话发表于1835年，收集在安徒生的第一本童话集《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》里。故事生动活泼，具有童话和民间故事的一切特点。小朋友们听起来只会感到很有趣，那就是为了金钱，即使亲兄弟也不惜谋财害命，相互残杀。只不过做法很有趣而已。这里面还反映出某些正人君子的虚伪和欺骗，并且还对他们进行了有趣但是严厉的讽刺和批判。下面就请小朋友们收听《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》上。从前有两个人住在一个村子里，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，两个人都叫克劳斯，不过一个人有四匹马，另一个人只有一匹马。为了要把他们两人分得清楚，大家就把有四匹马的那个叫做大克劳斯，把只有一匹马的那个叫做小克劳斯。现在我们可以听听他们每人做了些什么事情吧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小克劳斯一个星期中每天要替大克劳斯犁田，而且还要把自己仅有的一匹马借给他使用。大克劳斯用自己的四匹马来帮助他，可是每星期只帮助他一天，而且这还是在星期天。好呀，小克劳斯多么喜欢在那五匹马上空抽的呱嗒呱嗒响着鞭子啊。在这一天，他们就好像全都变成了他自己的财产。太阳露出笑脸，所有教堂尖塔上的钟都敲出做礼拜的钟声，大家都穿起了最漂亮的衣服，胳膊下夹着圣诗集，走到教堂里去听牧师讲道。他们都看到小克劳斯用五匹马在犁田，他是那么的高兴，他把鞭子在这几匹牲口的上空抽得吧嗒吧嗒响个不停，同时喊着，我所有的马儿哟，使劲儿呀。你可不能这么喊了，大克劳斯说，因为只有一匹马是你的呀。不过去做礼拜的人在旁边走过的时候，小克劳斯就忘记了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，他又喊起来，我所有的马儿哟，使劲儿呀。现在我得请求你不要喊这一套了，大克劳斯说，
假如你再这样说的话，我可要敲你这匹马的脑袋，叫它当场倒下来死掉，那么它就彻底完蛋了。
小克劳斯说，
我绝不再说那句话。
但是当有人从旁边走过，对他点点头，道一声日安的时候，他又高兴起来，觉得自己有五匹牲口在犁田，毕竟是了不起的事儿。所以他又吧嗒吧嗒地挥起鞭子来，喊着，
我所有的马儿哟，使劲儿呀。
大克劳斯说，
我可要在你的马儿身上使劲儿一下了。
于是他就拿起一个拴马桩，在小克劳斯唯一的马儿的头上打了一下。这牲口立刻就倒下来死了。哎，我现在连一匹马儿也没有了，小克劳斯说，同时哭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剥下马儿的皮，把它放在风里吹干，然后把它装进一个袋子，背在背上，到城里去卖这张马皮。他得走上好长的一段路，而且还得经过一个很大的黑森林。这时天气变得坏极了，他迷了路，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，天就要黑了。在夜幕降临以前，要回家是太远了，但是到城里去也不近。路旁有一个很大的农庄，窗户的百叶窗已经放下来了，不过缝隙里还是有亮光透露出来。也许人家会让我在这里过一夜吧，小克劳斯想。于是他就走过去敲了一下门。那农夫的妻子开了门，不过他一听到他这个请求，就叫他走开，并且说他的丈夫不在家，他不能让任何陌生人进来。小克劳斯说，
那么我只有睡在露天里了。
农夫的妻子就当着他的面儿把门关上了。附近有一个大的干草堆，在草堆和屋子中间有一个平顶的小茅屋。小克劳斯抬头看见那屋顶的时候说，
我可以睡在那上面，这的确是一张很美妙的床，我想鹳鸟绝不会飞下来啄我的腿的。
因为屋顶上就站着一只活生生的鹳鸟，它的窝就在那上面。小克劳斯爬在茅屋顶上，在那上面躺下，翻了个身，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。窗户的木百叶窗的上面一部分没有关好，所以他看得见屋子里的房间。房间里有一张铺了台布的大桌子，桌上放着酒、烤肉和一条肥美的鱼。农夫的妻子和乡里的牧师在桌旁坐着，再没有别的人在场。他在为他斟酒，他把叉子插进鱼里去挑起来吃，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。小克劳斯心中想，
我也能够吃一点多好啊，
同时伸出头去向那窗子望。天啊，那里面有多么好看的一块糕啊。是的，这简直是一桌酒席。这时他听到有一个人骑着马在大路上朝着屋子走来，原来是那女人的丈夫回家来了。他倒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不过他有一个怪毛病， 他怎么也看不惯牧师。只要遇见牧师，他立刻就要变得非常暴躁起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这个牧师这时才来向这女人道日安，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家。这位贤惠的女人把她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出来给她吃。不过，当她们一听到她丈夫回来了，她们就害怕起来了。这女人就请求牧师钻进墙角边的一个大空箱子里去。她也就只好照办了，因为她知道这个丈夫看不惯牧师。女人连忙把这些美味的酒菜藏进灶里去，因为假如丈夫看见这些东西的话，她一定要问问这是怎么回事。茅屋上的小克劳斯看到这些好东西给搬走了，不禁叹了口气。
嗨，我的天啊，上面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睡在那儿？请你下来跟我一起到屋子里去吧。
农夫抬头望着小克劳斯，于是小克劳斯就告诉他他怎样迷了路，同时请求农夫准许他在这儿过一夜。农夫说，
当然可以的，不过我们得先吃点东西才行。
女人很和善地迎接他们两个人，她在长桌上铺好台布，盛了一大碗稀饭给他们吃。农夫很饿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可是小克劳斯不禁想起了那些好吃的烤肉、鱼和糕来，他知道这些东西是藏在灶里的。他早已把那个装着马蹄的袋子放在桌子底下，放在他自己的脚边，因为我们记得这就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，要送到城里去卖的。这一碗稀粥他实在吃的没有什么味道，所以他的一双脚就在袋子上踩，踩的那张马皮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来。
不要叫，
他对袋子说，但同时又在上面踩，弄得他发出更大的声音来。农夫问，
怎的，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
小克劳斯回答说，
嗨，里面是一个魔法师，他说我们不必再吃稀粥了，他已经变出了一炉子的烤肉、鱼和点心来了。
哦，好极了，农夫很快就把炉子掀开，发现了他老婆藏在里面的那些好菜。不过他却以为这些好东西是袋里的魔法师变出来的。他的女人什么话也不敢说，只好赶快把这些菜搬到桌子上来。他们两人就痛快地吃了一顿肉、鱼和糕饼。现在小克劳斯又在袋子上踩了一下，弄得里面的皮又叫起来。
农夫问，他现在又在说什么呢？
小克劳斯回答说，
他说他还为我们变出了三瓶酒，这酒也在炉子里面嘞。
那女人就不得不把她所藏的酒也取出来。农夫把酒喝了，非常愉快，于是他自己也很想有一个像小克劳斯袋子里那样的魔法师。
他能够变出魔鬼吗？
农夫问。
我倒很想看看魔鬼呢，因为我现在很愉快。
小克劳斯说，
当然喽，
我所要求的东西我的魔法师都能变出来，难道你不能吗，魔法师？他一边说着一边踩着马皮，弄得他又叫起来。
你听到没有？能，不过这个魔鬼的样子很丑的，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看他吧。
哦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请问他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？
嗯，
他简直跟牧师一模一样。农夫说，啊，那可真是太难看了。你要知道，我真是看不惯牧师，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只要知道他是一个魔鬼，也就能忍受得了。现在我鼓起勇气来了，不过请别让他离我太近。
让我问一下我的魔法师吧，
小克劳斯说。于是他就在袋子上踩了一下，同时把耳朵偏过来听。
他说什么？
他说你可以走过去，把墙角那的箱子掀开，你可以看见那个魔鬼就蹲在里面，不过你要把箱子盖盖好，免得他溜走了。
我要请你帮我抓住盖子，
农夫说。于是他走到箱子那儿，他的妻子早把那个真正的牧师在里面藏好了，现在他正坐在里面非常害怕。农夫把盖子轻轻掀开，朝里面偷偷地瞧了一下。
啊，
他喊出声来，朝后跳了一步。
是的，我现在看到他了，他跟我们的牧师简直一模一样。啊，这太吓人了。
为了这件事，他们得喝几杯酒，所以他们坐下来一直喝到深夜。
农夫说，你得把这位魔法师卖给我，随便你要多少钱吧，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一大斗钱。
小克劳斯说，
不成，这个我可不干。你想想看吧，这位魔法师对我的用处该有多大呀。
最后小克劳斯说，
就这样办吧，你拿一斗钱来可以把这个魔法师买去，不过我要满满的一斗钱。
农夫说，
那不成问题，可是你得把那儿的那个箱子带走，我一分钟也不愿意把它留在我的家里，谁知道它是不是还待在里面。
小克劳斯把他装着干马皮的那个袋子给了农夫，换得了一斗钱，而且这斗钱是装得满满的。农夫还另外给了他一辆大车，把钱和箱子运走。
再会吧，
小克劳斯说。于是他就推着钱和那只大箱子走了，牧师还坐在箱子里面。
全的 是天国的子民，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
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
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
我们是光明之子，神儿女，
神儿女，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
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
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馨香之气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，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
我们是天国子民，
我们是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小朋友们，在文中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为了金钱相互欺骗，他们不顾自己是亲兄弟，为了金钱什么事儿都做，这与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对待金钱的道理相违背。众所周知，我们相信主，相信上帝，是为了得永生，将来进入天国。那么耶稣怎么看待金钱呢？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3节到第25节上道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可见钱不是万能的，金钱只能带给人们一时的快感，而那短暂的快感过后，乃是无尽的空虚。我们追求的永恒，乃是心灵上的归宿和信仰，而这只有在耶稣基督这里能够得到。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？难道只是为了金钱而忙忙碌碌地过一生吗？不是的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道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，小朋友们，人生真正的意义乃是追求永恒的生命和信仰，而不是仅仅为了金钱而活着。在新约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12章第24节道，你想，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他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第27节道，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不劳苦也不纺线， 然而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一节上道：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到炉里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是外邦人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的。神从来没有食言过，我们基督徒有福了。只要我们好好的相信神，好好的祷告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儿，神就必然会加赏他的儿女。神是如此爱我们，他为了洗清我们的罪，将他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乃是神的大爱。神不会让他的儿女在世上挨冻受饿，他会把最丰美的食物和衣饰奖赏给我们。前提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国，好好听神的话，按照他的道去做，做神的好子民，而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要。试想，乌鸦不耕不收，尚且有衣食；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线，尚且衣着那么华美，更何况我们信徒呢？所以，我们要常常学习主的道，拿圣经来指导我们行事为人，而不要像文中的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那样，为了金钱不惜一切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，感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限于饮食吗？身体不限于衣裳吗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藏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必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
听完了今天的故事，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？或者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？欢迎你跟松芝阿姨来分享。联系到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@liangyou.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。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。下次我们再见。